我们今天下午继续研究上帝洁净圣所的真理。我们先低头默祷。我们慈悲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在我们人类犯罪之前，主已经预见撒旦的叛逆，在天上这个天使违背了上帝的旨意，第一个滥用自己的自由而犯罪了，然后引诱我们人类也滥用我们的自由而犯罪了，而后我们的天父就启用自己的救赎的计划，就发动全天庭来拯救我们人类。现在我们要继续研究主你是怎样达成你救赎人类的计划，求主你的灵运行在我们当中，使我们能够领会我们天父的大爱，如何保证今后任何得救的人，任何天使不再滥用自己的自由，而因为完全明了而且感染到上帝的大爱而永远不再犯罪。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圣名，阿们。请看希伯来书第八章第一到第三节。我们所讲的是其中第一要紧的，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在圣所，就是真帐幕里做执事，这帐幕是上帝所知的，不是人所知的。凡大祭司都是为献礼物和祭物设立的，所以这位大祭司也必须有所献的，他若在地上必不得为祭司，因为已经有照律法献礼物的祭司。我们注意到天上有一个真帐幕，地上的帐幕是一个模型，那么天上那个真帐幕是上帝所知的啊，主所知的，知就是知大帐篷啊。那么我们再请看下去，第这里讲的更详细一点，九章第一到第十节。原来前约，前约就是旧约啊，有礼拜的条例和属世界的圣幕，注意这里不叫帐幕，也不叫圣所，叫做圣幕啊。因为有预备的帐幕，头一层叫做圣所啊。注意这个圣所呢，这里光是指前面一层，有灯台、桌子和陈设饼啊，就这三样家具，一个桌子。不是一个灯台，还有桌的饼，一共十二个饼啊。我顺便解释一下，这个饼呢，尺寸呢稍微比我们现在街上卖的枪饼啊小一点啊，那么厚薄差不多一样。那么在桌子上摆两摞啊，六个饼啊一摞。这样子两摞饼摆在那里，这个饼呢就代表上帝的话，因为耶稣说我是天上来的粮啊，这个代表耶稣基督作为我们吃的粮食。第二幔子后 前面呢不是一个门，是一个幔子啊。那么里面呢再有一道幔子，就是我们现在叫做帘子啊。又有一层帐幕叫做至圣所，所有金香啊，有金香炉，就说呢，刚才说的这个三样家具呢，事实上两个是属于这个前面的圣所呢。那么就地位在这个圣所里面，但是在这个幔子前面有一个香炉啊，是属于这个至圣所的，属于后边的这个一层的，但是放在幔子前面，它有这个金香炉。除了这个金香炉以外呢，还有一个包金的约柜，柜里有盛玛拿的金罐和亚伦发过芽的杖，并两块约板啊。关于这个玛拿的金罐和亚伦发过芽的杖呢，我们请看这个民数记了啊，这个就是另外两个东西啊，同这个十条诫命放在这个约柜里面的。柜上面有荣耀基路伯，这基路伯是一种天使的名称的影，照着施恩座，就是他们有每一个基路伯有两个翅膀，那么这两个朝里面的有两个翅膀是遮盖这个施恩座，还有两个是朝外面的啊，这个伸出来的。这件啊，这几件我现在不能一一细说，这些物件既如此预备齐了，众祭司就常进头一层帐幕行拜上帝的礼。至于第二层帐幕，唯有大祭司一年一次独自进去，没有不带着血为自己和百姓的过错献杀。圣灵用此指明，头一层帐幕仍存的时候，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未显明。那头一层帐幕做现今的一个表样，所献的礼物和祭物，就着良心说，都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这些事连那饮食和诸般洗濯的规矩，都不过是属肉体的条例，命定到振兴的时候为止啊。我们现在就读到这里，我们再请看十二节啊。并且啊，这个就讲基督啊。基督呢是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这个是讲基督耶稣啊，他实际上就是天上的大祭司。这地上的事都是预表天上的。现在呢，就说这个基督耶稣啊，在天上呢，我们第十一节也现在就读一遍啊，十一节，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更全备的帐幕，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我们再读23节，23，照着天上样式做的物件，必须用这些祭物去洁净，就是牛和羊的这个血。但那天上的本物，就是真圣所啊，自然 当用更美的祭物去洁净。因为基督并不是尽了人手所造的圣所，这不过是真圣所的影像，影像就是模型啊，乃是尽了天堂，如今为我们显在上帝面前。注意啊，这里讲得很详细，特别强调啊，我们地上所有的这些礼节啊，都是预表耶稣基督为罪人赎罪的工作啊。那么这个工作它的这个详细的经过呢，我们请参考利未记旧约圣经啊，利未记16章16节，16章16节，旧约这个是第三卷书啊，前面就是创世纪、出埃及记，然后就是利未记，16章16节。这一章呢，特别讲的是关于一年一度的赎罪日。16节说，他因以色列人诸般的污秽过犯，就是他们一切的罪欠，当这样在圣所行赎罪之礼，并因会幕在他们污秽之中，也要照样而行。再请看30节，16章30节，因在这一日要为你们赎罪，使你们洁净，你们要在耶和华面前得以洁净，脱尽一切的罪欠。这一句经文特别宝贵，说明啊，这所有的这些礼节的最终目的是叫你我能够成为洁净。为什么？因为上帝打算把我们接到天上去，让我们永久同圣洁的天使、圣洁的天父和圣子耶稣基督一起过日子，一起生活到永远啊，就是说没有终止了，再没有死亡了，再没有罪恶和疾病、痛苦等等。这个不简单，换句话说，上帝所担负的工作，所要成就的这一番事情啊，是很艰巨的，很艰巨的。怎么知道是艰巨呢？因为他要付出无限的代价，牺牲自己的独生子，就是把一批罪人从一个罪恶的世界里啊带到天上去。然后呢，过了1000年，让基督把他们带回来啊，到这个世界上，而且将来在世界上永久地生存下去，就一个条件，他们必须什么？是洁净的，必须是没有罪的。我上午提出来，将来凡是得救的人是否还能犯罪啊？我讲这个能啊，表明还有犯罪的自由吗？有的啊，还是有这个自由，但是他们绝不滥用这个自由，绝不说我要犯罪。因为什么？他们都知道啊，这个罪恶的东西这是要不得的啊！我是爱上帝，我是永久要爱到底，像上帝爱我一样。上帝既然已经付出无限的代价为了救我，那么我绝不再犯罪啊！所以你看啊，上帝造人的时候给人的这个自由权，他始终不收回，始终不懊悔说，哎呀，我造一个自由的人了，错了，他以后我就造机器人了，按一个钮动一动，按一个钮动一动， 啊，以后永远不会出差错了。不，这样的机器人呢，固然靠得住，但是不能爱上帝。他要一个能爱上帝，而且彼此相爱的人，所以必须保证这个人有绝对的自由。他真正绝对的自由是能爱上帝，也能不爱上帝，但是他们都是自觉自愿地爱上帝。那就是上帝成功了，他救赎计划啊，所救回来的人证明了上帝的爱，他的救赎计划是确保安全了，就说他要永恒的一个确保安全的一个宇宙的社会。你说做得到吗？做得到。但是注意啊，为了我们能够在上帝这个计划中啊也有一份啊，我们必须怎样子跟他密切配合，跟他密切合作。我们是怎么合作呢？啊，我们请看啊，还是我们回来到我们这个利未记啊，我们留一个啊，留一张纸啊，保住它。利未记我们还回来研究啊，我们再回到希伯来书十章。希伯来书十章，35-38节。希伯来书十章35-38节。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上帝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因为还有一点点的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只是一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下面最后一节说，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一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注意这一句话跟我们现在研究的题目有什么关系啊？各位都听说过我们这个基督福音运动啊，是美国一个很有信心，一个心地诚实的一个农庄主他发起的啊。这个人叫威廉·米勒。威廉·米勒呢，他本来是不信圣经的道理的，但是后来呢，主呼召他，给他坚强的信心来研究圣经。他把这个但以理书8:142300日的预言呢，把它算出来了，从出令建造耶路撒冷一直算到1844年秋季10月22日，他就断定啊，圣经这个本来被封闭的一个可以说上帝保密的这一个预言呐，他给他算出来了，是到1844年啊。他算出来的时候呢，还差十几年就要到这个1844年。于是呢，他就断定这个洁净圣所啊，就是上帝要用火洁净这个地球啊，就是耶稣再来了。故此呢，他就在那个时候宣传耶稣再来的信息。那这个信息 造成一次大失望，因为到1844年10月22日耶稣没有回来。于是呢，这个人呢变成一个宗教狂了，别人说他是狂热派，瞎胡闹啊，就是惊动了全基督教界，叫他们等耶稣再来，结果没有来。但就在这个时候呢，有少数的人没有放弃这个信仰，这个不包括这个威廉·米勒本人啊。他呢，固然他也遭遇很大的失望，他预想到耶稣可能还是要来的，就是说还是可能再过不久就来。但是还有一批年轻的信徒，他们因为真的爱耶稣，他们就继续研究圣经，查一查他们错在什么地方，为什么遭遇这次大失望。他们就看到这一节经文，就是希伯来书10章35节啊，就说那要来的怎么样，还是要来啊。你看这里不是这么说的吗？啊，就是说第37节，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38，只是义人必因信得生。那么这里小字什么意思？什么说啊？义人有古卷做我的义人啊。那么因信得生呢？这个说法呢，英文是 live by faith， 就是凭信心呐、生活。凭信心的反面是啊，或者对立面是什么呢？是凭眼见啊。这个眼见就是你看得见，一步你就走一步，叫做凭眼见走路，是吧？那么你凭信心走路呢，就是你看不见前面的路，你还是凭信心呢向前走。所以呢，在这里上帝要我们信的是什么？凭相信什么呢？就是相信我们刚才读的利未记啊，那个赎罪日洁净圣所的这个道理啊。所以我们今天呢下午啊，我们就专题研究这个天上那个我们看不见的那个圣所的洁净的工作啊。我们是凭信心相信现在耶稣是在洁净这个天上的圣所，因为地上的圣所呢，就是那个摩西造的那个和所罗门造的圣殿呢都不存在了啊。那么我们这些人，上帝说是在天上的圣所被洁净的时候呢，地上的圣所现在就是上帝的教会了，固然是看得见的，但是这个教会呢得到洁净呢，就是因为我们有信心看到耶稣在天上为我们做中保的工作。所以我们再回到利未记，请回到利未记啊，我们就看利未记啊第4章。第四章回答一个问题，就是天上的圣所啊是如何被污秽的啊。既然说洁净了，那怎么会污秽的？是什么叫它污秽的啊？我们有人这么说，他说天上的圣所啊，天上是圣洁的，怎么会污秽呢啊？但是我们也已经读过了希伯来书那个9章啊，那个23节，就说天上那个本物啊，原原本本的那个圣所啊，要用更美的祭物去洁净。这一句话就是说天上这个圣所是污秽了，怎么会污秽的？我们是要研究这个问题，好吧？就是记在利未记第4章。这个第4章啊，你看上面的小标题怎么说啊？是赎罪祭之例，是吧？这有一个赎罪祭， 这赎罪祭呢是每日献的，就是经常献的，不是一年一度的啊。我们刚才读的那个是一年一次，这个是每日啊一个啊，有这里把这个犯罪的人呢分为四等啊。第四章这个赎罪利啊，是赎罪祭之利。下面呢头一个你看啊，我们从第二节读起，你晓谕以色列人说，若有人在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上误犯了一件，或是受膏的祭祀犯罪，这个就指他们那个圣所里面的祭祀也会犯罪的啊，使百姓陷在罪里，就当为他犯的罪把没有残疾的公牛犊献给耶和华为赎罪祭啊。他要牵公牛到会幕门口，我们就读到这里啊，我们再读第十三节。十三节，以色列全会众若行了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误犯了罪，是隐而未现，会众看不出来的，会众一知道所犯的罪，就要献一只公牛犊为赎罪祭，献到会幕前啊。这两个你看都是一样的，也是一个公牛犊，是吧？那么公牛犊，我们现在读下去啊，会中的长老就要在耶和华面前按手在牛的头上，将牛在耶和华面前宰了，就杀掉了啊。受膏的祭司要取一些公牛的血带到会幕，把指头蘸于血中，在耶和华面前对着幔子弹血七次，就是说面向这个幔子弹这个血。那么这个血呢并不是说弹到幔子上，就是弹到地上，弹到就是地方呢在那个头一层帐幕里面。第十八节，又要把些血抹在会幕内耶和华面前坛的四角上，这个会幕内就是那个香坛啊，第四角上，再把所有的血倒在会幕门口燔祭坛的角那里，把牛所有的脂油都取下烧在坛上啊，收拾这牛。好，我们再往下看啊，这里啊已经看到这个两个牛犊啊，头一个是因为祭司犯罪，第二个是因为会众犯罪，那么第三是因为官长犯罪。二十二节，官长若行了耶和华他上帝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误犯的罪，所犯的罪自己知道了，就要牵一只没有残疾的公山羊为供物啊，按手在羊的头上